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罗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当中，方便查阅。
大家好，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唐本。
我是徐曼兰。
这一期我们打算挖掘一下自己的阅读储备，玩一个推荐书的接龙游戏。游戏规则很随意，无论是由书籍的标题，还是书籍的内容，或者是简介里面的关键词，只要让你联想到另外一本书就可以了。那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正好是在2021年的头两天，我们向大家问候一下新年快乐。然后就由我先开始吧。说起新年，尤其是1月1号，这就让我想到了一本叫做 Una Out of Order 的书，作者是 Margarita Montemore。 主人公 Una 19岁生日的那一天，她在一个50多岁的女人的身体当中醒来，经过慌乱和解释，她了解到从今以后每年的1月1日零点，她都会随机跳到19岁之后的一个年龄，要在自己或老弱或青春的身体里过上一年。他要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自己的朋友是谁，婚姻状况如何，又怎样才能给自己这种非线性的人生找到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本披着软科幻外衣的关于人生和亲情的故事。
OK， 听到你说的这个简介的话，我总觉得我好像看过类似的电影，或者是日剧，或者是世界奇妙物语那个系列里面可能会有类似的故事。但 anyway， 我想接的书是叫做 The Midnight Library。 这本书我们去年也大概提了好多次了，而且它是在我不好意思它是在我不喜欢的书的 list 里面。而且我们三个大家都是看过的，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其实我个人不是说特别很喜欢这种穿越，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穿越加上人生意义的故事。 anyway， 这是我想到的。
就如果唐本提到了 The Midnight Library， 我也读过。我一开始想读这本书，不是我没有看简介，所以我不知道它是讲的是轮回加穿越的故事，而是因为它标题里面有图书馆。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读小说标题或者内容中涉及图书馆的书，而且这个迷恋应该就是起源于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虽然整本小说更像是一个成长、命运、战争主题上对俄狄浦斯王所做的一个改写，但是我对这本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图书馆，就是一个仿佛世界凹坑一般静谧的地方，就对这个地方一直都很着迷。
对，我也非常爱看有图书馆元素的书，我相信很多读者都跟我们一样。但我想借的一本书呢，跟我们播客的标题有很大很大10万8千里的渊源。这本书叫做 The Uncommon Reader， 作者是 Alan Bennett。 小说里的英国女王，她在追逐她的柯基的时候遇上了一个移动的小型图书馆，她觉得这是她的义务，她需要去借一本书来看。一来二去呢，就不仅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更是爱上了读书，并且了解了自己的偏好。我相信身为读者的我们说不定都能和女王的阅读旅程产生一些共鸣。
说到爱上读书，我倒是想到一本书里面小镇上所有的人都不爱读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书店》，这本书的作者是佩内罗普·费兹杰拉德。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是中年女主角弗罗伦斯，她想在自己的小镇上开一家书店，但是最终作为读者我们发现文化是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有文化的人呢自私自利，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可爱的那些是反而是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的底层的民众，但是文化呢却改变不了他们。于是女主角最终明白自己居住了10年的小镇上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书店。这是一本语言非常优美但是故事非常丧的小说。
这本小说我也读过，我也很喜欢，而且很明显大家都喜欢读跟书店啊、图书馆啊或者跟书本身有关的书。就比如我最近读的一本关于书店的笑话集叫 Where Things a Customer Say in a Bookshop， 就是收录了各大书店顾客里面说的莫名其妙的话，就很适合打发时间的一本小说。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油管 UP 主，叫做 Jen Campbell， 这也是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居然是以一本笑话集开头，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对， Jen Campbell 是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UP 主了。 他的油管频道上面除了有推荐书之外，其实研究童话的历史和演变也是他的课题之一。讲到童话呢，也就不得不提到安吉拉·卡特的《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这本书有十个短篇，对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进行了改写和更新，比如说小红帽呀、美女与野兽呀、蓝胡子呀等等，给女性角色了很多更多的行动力，不再是手足无措只能等着王子来营救的美女了。然后这本书有中文，收录在最近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汾州记》里面。
说到童话改编，尤其是女性主义改编的，我想到了一本是神话故事改编的书，它的书名叫做 Circe， 作者是Madeline Miller， 然后中文刚出版是叫做克尔克，听说还是会被拍成电视剧。这本书大概是2016年左右的时候在欧美就英语圈是大卖大红。这本书是对奥德赛这个希腊神话的改编，故事性非常的强，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个小说，十分推荐给喜欢情节跌宕起伏的作者来阅读。
这本书在我的 TBR 上面，我也特别喜欢读那种改写或者是续写经典故事的书，就比如我之前读的一本叫 The Other Banned Sister， 写的就是傲慢与偏见中一直被忽略其貌不扬 Mary 的故事，作者的笔法也是模仿奥斯丁模仿的很像，里面关于原著的梗也很多，挺推荐喜欢奥斯汀或者喜欢傲慢与偏见的读者读一读。
你的这个描述就让我想到了 fanfiction， 书迷们会因为种种原因决定去续写或者是改写原著。我最近读的一本 YA 小说就是这个主题，它名字叫做 Fangirl， 中文的一本叫做少女作家的梦和青春。它是讲女主角刚上大学，但在书迷社区里面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连载作家了，他还是用原著的人物，但是写成了同人小说。现实生活当中，他自己也在经历家庭、学业和爱情，还要克服他的一些社交障碍，就是总的来说是一本很甜的青少年读物。然后我顺便想说一下，就是改写《红楼梦》的那一些诸位文学大师们，其实也是在写 fanfiction 啊。
我居然不知道《Fangirl》这本书都出了中文版，因为我当时知道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它的宣传好像是，这个女主角是同人女，就她是喜欢 BL 的那种的，然后所以说到同人女，说到同人小说，然后我就想到了 BL 漫画。虽然我其实看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一部我是非常喜欢，可以算是我的比较晚的 BL 漫入门的一部漫画，是叫做《华尔兹》。漫画的作者是伊坂幸太郎，作画是大须贺惠。然后大家都知道伊坂幸太郎是非常会讲故事的，所以这部漫画虽然它只有6本，它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讲述了一个杀手的世界的一个故事。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漫画里面的 CP， 一个是杀手禅，是一个臭屁傲娇少年，然后另外是一个是他的经纪人，然后是一个腹黑大叔，是这样的一个CP。 如果说是喜欢 BL 漫画，喜欢一本新太郎的故事，或者是喜欢这样的 CP 的话，就十分推荐这一套漫画，也不长。另外这两个角色禅和他的经纪人呢，是出现在一本新太郎的另外一本小说叫做蚱蜢里面，蚱蜢他是还是有同名的电影，然后电影这里面禅这个角色是山田凉介演的，反正电影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漫画是非常好看的。
我都不知道伊坂幸太郎居然还有就是跟漫画有合作，就我一直看都是他的小说。我也是喜欢伊坂幸太郎，也喜欢看 BL 漫画，但是我说到 BL 的话，我就会想起近期读的一本小说叫做 Call Me By Your Name，中译本是叫《夏日终曲》，它讲的是一名17岁的意大利少年 Alio 和一个美国访问学者 Oliver 之间发生的一段夏日恋情。同名电影非常火，非常有名，拍的也很好，但我觉得小说也还蛮值得一读的，就里面对 Alio 前期那种迫切的焦灼的暗恋描绘的很好，而且我读的时候忍不住就在想，那站在 Oliver 这个成年人的角度，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拥有一个所谓的正式的恋人，然后却忍不住爱上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就听起来特别刺激，有那种洛丽塔的感觉。
对，文学作品当中要举例禁忌的爱，有争议的爱，那可就太多了。我就讲一个女性的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Price of Salt， 中文翻译叫做卡罗尔，作者是 Patricia Highsmith， 讲的就是两个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背景是在5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是不被接受的。卡罗尔的前夫甚至还雇佣了私家侦探跟踪卡罗尔，想要落实他是同性恋的这样一个证据，试图让他失去孩子的抚养权。这本书也被拍成了电影，大家也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对，电影非常有名，然后电影其实画面拍得非常美，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小说的，因为当时我是先读了小说，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小说结尾里面卡罗尔他是选择了抛家弃子，抛家还能理解，他甚至抛弃他非常爱的孩子，然后选择了和女主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个设定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本书出版那个年代的话是非常前卫的，然后甚至我觉得现在你像在电影里面他都没有特别的强调这一点的话，其实在现在也是有一些塔布在里边的，所以 你可以对他你可以反应，但你不能强调 这样子，所以我在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更喜欢小说，我觉得小说会更前卫一些。Anyway， 说到这个作家 Patricia Highsmith， 我是虽然只读过他这一本书卡罗尔这本书，但是我知道他写过很多那种心理悬疑加侦探小说，我其实非常想读一下他写的侦探小说。然后说到女性作家写的侦探小说，我就想到了那个阿加莎，非常著名的阿加莎。然后我是非常喜欢他的马普尔小姐系列，我是非常喜欢 Geraldine McEwan 演的那个版本，他的那个 老太太我非常喜欢，她觉得特别可爱。虽然现在是说图书接龙，好像已经开始偏向影视作品了。
如果说到推理的话，我是不太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但是剧跟电影就会看。还是说回书，就如果说是女性作家的推理小说，我会想到凑佳苗的告白，它其实有点反向推理的感觉，就女主角她是一名中学老师，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带到学校之后，发现女儿溺死在泳池，调查之后发现了凶手，于是决定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不过我对小说的印象不是很好，我比较喜欢电影版，真的明明是书籍接龙，然后一路接着接着就接到电影了。
好，那我们就快聊成电影接龙了，我们就赶紧打住啊！我们这一次见好就收吧。我们反正玩的也挺开心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形式的感受如何？如果这期节目反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多做几期，也可以再把我们的听众邀请进来一起玩接龙的游戏。所以还请大家积极给我们留言。
另外我们也有听众微信群，可以搜索普通读者播客，找到我们的微博，扫码进入微信群和我们互动。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